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作者风尘散人，演播紫金，后期制作折戟。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。只要对着天宝龙果琉璃顶有一定了解的人，绝不会傻呵呵地从上面打到洞的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死在这种古墓机关上的人已经不在少数。以前我爸开店的时候，有一会儿倒倒的是我们那儿的常客，都是老手了，反正我就经常看见他们。后来听我爸说，那帮人有一次发现了一座金墓，那座墓的结构就是这种龙火琉璃顶的，结果那帮人不知死活从上面打到洞，最后十几个人进去全部活活烧死，那座墓也被毁掉了。我听吴胖子说，这是龙火琉璃顶的时候已经有些蔫了，看来这会少不了一番折腾，要命就得从侧面打到洞。可是这开山为墓的唐墓侧面封土最为厚实，从侧面打洞的话简直是给自己找不痛快呀。今晚还是休息吧，明天一早啊我看看地方，然后咱们就开始打到洞。吴胖子很仔细地擦拭洛阳铲上面的新玉火龙油，这种东西燃点实在太低了，不收拾干净带在身上就是一个祸害，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烧起来，吸火气特别快，到时候想哭都来不及。胖子这么说，我们想了想也就都同意了，毕竟今天在这深山里跋山涉水确实体力达到极限了，如果不调整一下的话，郭姐这工兵铲抡不了几下就得趴下。当天夜里，我们一行人就在山顶上找了一块大石头，躺在背风面窝着睡了一觉。毕竟这深山老林里山风邪性，对着山风睡一觉起来之后准得中风，嘴歪眼斜特不好治，找不好找个中医一辈子也就那样了，这绝不是闹着玩的。我们家邻居啊，以前呢有一个抱着中了风的老光棍，年轻时候从外地回家，路过坟地边的时候因为太累，抱着一个野坟包就睡了一觉，结果第二天起来时候这歪嘴眼斜中风太厉害，也不知道看了多少中医最后都没治好，一辈子都没娶上媳妇儿。我们这一队人里面有的是野外生存专家，这样的错误是根本不可能犯的。不过那大石头后面却真心的不太舒服，因为常年潮湿散发着一股尿骚味，动不动就有蜈蚣和蝎子爬到身上，折腾的人那叫一个酸爽。反正我是没睡好，一晚上都是半梦半醒的，一闭上眼睛就做噩梦，基本上是第二天早上六点时候就睁开眼睛，拍打了身上的几条油眼之后干脆起身一边吃东西去了。我这一起来没多久，周静他们先后也都醒来了，一个个顶着黑眼圈，看来估计他们也没睡多舒坦。这怨龙地真心不是人待的地方，阴气袭扰，在这种地方待得久了迟早连身体都得坏掉，能活80年也只能活成30年。这个时候时间还早，太阳还没有出来，这遮天蔽日的树林里更是黑黢黢的。我们几个草草吃了口东西便摸着黑下山了，仍旧是胖子为主心骨，带着家伙我们呢围着大山四处兜着转，最后在西面停了下来，说在这儿打到洞，因为秦岭大山深处是地处北方，北方地势是西高东低的，所以这边死人下葬的时候一般是头朝西脚朝东，这样的话死人进了墓穴比较舒服，这样一来为了保持墓室格局整体风水，主墓室肯定也在西方，毕竟在丧葬中宜高不宜低，我们如果从西面打到洞的话肯定是最快进入主墓室，中间走的路是最少的，遇到的机关也是比较少。选定了地方，胖子又拿出一个工兵铲丢给我，就挑好地方 开凿盗洞。为了节省时间，盗洞不宜开太大，所以一次性只能两个人去上阵挖土。我们一共分成三组，我和胖子一组，张金雅和罗莎一组，青衣自己一个人一组。至于周静的话，他还没工兵铲高呢，给我们看看像特色吉凶还行，让他抡胳膊上去干活那可就算了吧。因为我和胖子是大家眼里认定的盗墓专家，所以第一组自然是我们上阵。好在有胖子在前面规划盗洞出行，我跟着在后面铲土就行了，因此倒不考验我的专业性如何。不过饶是如此，我也累得够呛。这山里面第一锹土是最难挖的，上面都是落叶石子什么的，非常费劲。土层以下倒是好很多，土质松软，不会太费力。我从小到大都没搞过这种土木作业，冷不丁的来上一下子，哪能受得了啊。没挖多久，手掌心就全是水泡了。不过好歹咱们也是顶天立地的老爷们儿，要说对付那些阴邪东西，我承认我不行，但是挖个盗洞就是累得不行也得咬牙上了。我和胖子两个人一挖一个多小时，才终于弄出一个能够容纳一人通过的盗洞。挖进去两米多深时候，他终于罢手，换了罗莎和张金牙上场。整整一天，我们几乎都在忙活着挖盗洞。等下午五六点的时候，我们已经挖出将近十米深的盗洞了。这个时候，正在挖盗洞的张金牙忽然吼道：
哎，到地方了，到地方了，我看到青砖了。
没过一会儿，张金牙和罗莎从盗洞里钻了出来。张金牙跟我们说：
通了，我敲了敲青砖，那脆儿老清脆响了，里面绝对是空的。
躺在我身边的吴胖子一听这个，顿时蹭的一下爬了起来，二话不说拿起背包往背上背，笑道：
走了哥几个，咱下墓，
不休息一下呀？
我看了胖子一眼，有些犹豫地说：马上太阳落山了，我看还是等明天太阳出来再说吧。
怕鬼不下墓，下墓不怕鬼。
吴胖子嘿嘿一笑：这墓里头啊，黑黢黢的，白天晚上一样，我他妈宁可在墓里睡，也不想在山上睡觉了。昨天晚上啊，那大蚊子上里面咬死老子，早上去尿尿时候，一抖裤裆蹦出好几条蜈蚣呢，也太吓人了。
我一听这个就无语了。这时候金鱼他们几个人已经在收拾东西，我无奈只好跟着一起收拾好东西就往前走着。进墓的时候仍旧是老顺序，张金牙在最前面走，紧随其后的是青衣和罗莎，周静带着黑子跟在罗莎后面，我垫后。因为我八字太弱，走在最前面的话，碰到尸体很容易让对方起尸。因为我前面堵着一堆人，所以我压根没看到张金牙受的那木墙是什么样子的，只看见胖子拿着撬棍抡起来在前面咣咣砸了几下，然后哗啦一下子木墙就全塌了，然后胖子打这个火折子朝里面丢了进去。我能清晰看到前方燃起一点亮光了。过了良久，胖子扭头对我们笑着就说：
嗨，这回啊，咱们挖到的绝对是个大家伙的墓，他娘的，能开山为墓就已经很了不起了，少说也是个富豪什么的。打开墓这一瞅，里面的空气竟然这么好，火车的进去啊都不吸，看来这墓连通风设备都有。这种技术在当年可是了不得呀，只掌握在给皇帝修建陵墓的工匠手里。估摸着这墓主人生前绝对是王公贵胄，少说他娘的也是公爵了。
我一听也不禁瞪大眼睛，好家伙，哥们第一次下墓就搞出一个公爵墓啊。这公爵在古代可是不小的，
在咱们中国古代的爵位基本上是分五个。公侯伯子男，这公爵呢就是五等爵位里面最高的，再往上就是王爵了，那种呢基本上是皇亲国戚，外姓王基本上都是狠角色，有裂土封疆的能力，多是手掌兵权的。用咱们现代话说呢，就那种不折不扣的军阀，每一代天子在位的时候都是屈指可数的。
不用散空去了，直接下墓吧。
胖子说了一句，率先跳了进去。一直等他们几个都进去了，我才跟着进去。这个时候，胖子他们在前面打开手电筒。借着他们手电筒的光，我大概看到这间墓室基本上都是兵器。有唐朝时候的朴刀什么的，保存的都相当完好，拿出去也能卖个好价钱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副铠甲，是唐朝时候相当牛逼的明光铠，没点身份的人是佩戴不上的。另外还有一匹马的尸骨。看来我们应该是在这墓里的配饰了，是专门放置陪葬品的墓室。看这些陪葬品，想来这墓主人生前应该是个将军什么的。
快看，这壁上有壁画呢。
张静雅忽然嚷嚷一嗓子，吓了我一大跳，扭头朝他手电筒所照地方看过去。可不，这墙上到处都是壁画，记录的应该是这墓主人生前的事情。
小田哥，哎，过来帮忙看看这些壁画。
吴胖子说着，
你们老葛家人呐，几乎全都是史学家，哎，你看看能不能看出这墓主人的身份呢？
其实不用他说，我已经从张静雅的手里拿过手电筒，一幅幅壁画的看了起来。因为我也挺好奇，我们所在的这个墓到底是什么人的。这幅壁画画得相当好，估计作画的人在当时也是一位大家。画上人是一个男子，高大英伟，身披戎装，手持朴刀，相当威武。壁画上画面多数是集中在战场之上，也有两幅描述是他受封时候的场景。那场景人山人海，上面的人无一不是衣着奢华，看来当时的景象特别热闹，估计受封的官爵应该不小。我一幅一幅地看过去，基本上没发现什么线索，一直等到我看到一幅描绘战争场景的壁画时，才不禁止步了。画上墓主人指挥大军冲锋陷阵，陌刀兵如强推进呢，和他们对抗的敌人骑的马竟然是骆驼，手巾蒙着脸，手里拿着碗刀。这造型分明就是阿拉伯帝国的军队嘛。一看这个，我心中对这墓主人的生平和年代有了一些了解。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墓主人就是生活在唐玄宗李隆基统治的年代。因为在整个中国历史上，只有唐王朝为了巩固自己在中亚地区的霸权，曾经和当时一样处于鼎盛时期的阿拉伯发生过战争。那场战争史称横罗斯之战，最终以唐王朝战败，阿拉伯帝国永不敢向中国扩张的结果收尾了。看着壁画上的意思，似乎这墓主人也是那场战争的指挥者之一嘛。只是指挥那场战争的有好几个人，这墓主人又是其中的哪一个呢？我一路看了下去，一直看到最后的壁画时，才终于确定了墓主人的身份。最后一幅壁画上，墓主人被摁在断头台上斩下了头颅，下面看的士兵是泪流不止。看着这幅壁画，我深深地呼出一口气，缓缓说道，指挥了对阿拉伯帝国发起的横罗斯之战，最后
又被砍了头的人。在整个唐朝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高仙芝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《摸金天师》，又名《活人回避》。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，请关注新浪微博、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。